就是学习保罗侍奉得力之源，新约即是的黎明。在讲道之前，请大家再同心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求你自己亲自赐我们智慧去明白你透过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也都能够配合你的心意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，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能看到主你话语的宝贵，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说话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新约即时的黎明，一个不容易明白的题目。什么叫新约即时的黎明呢？黎明其实就是开启一日，是朝早的开始，也是新的一日的开始，是开始了越来越光，越来越照明的一日。新约的时代和旧约是不同的时间。旧约人是要靠着献祭，在有罪的时候将自己的手按在一只的生畜，是牛或者羊的身上。这些羊或者牛或者是洁净的鸟，为人流血就代人而死。每一次犯罪带一只牛或者羊去献祭。但是新约耶稣基督为人献上自己，成为赎罪的羔羊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就不再需要拉着牛拉着羊去献祭，人侍奉神就不再需要拘守旧约所有的礼仪和条文，是靠着圣灵以心灵诚实去侍奉神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启了新的一页，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，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，得着祂的生命，我们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去侍奉祂。侍奉不单只是为神去做一些事，或者是承担一个的岗位，其实在原来敬拜就已经是侍奉。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如果我们带着罪是不可以亲近神，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赎罪，我们就能够亲近神，敬拜祂。所以侍奉不单只是为神做一些的事，更加是每一次来到敬拜神的时候就是侍奉。能够亲近主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侍奉的原因，在经文讲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其实就是在另外一番译本去看到，是神怜悯我们，将任务交给我们，即是说我们的侍奉是神所差派的。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去承担一个侍奉的岗位，是神藉着那个人或者透过不同的途径将这个任务 交托给我们，所以好像是人邀请我们，或者是教会安排我们去侍奉，或者有人希望我们去承担，但是其实是神差派我们，是神自己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。所以保罗自己很清楚看见是神给他可以去服侍，所以他在经文里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，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。即是说是神看重才可以去侍奉，是神信任才可以去承担。如果能够侍奉是一个恩典，所以侍奉的基础是神的怜悯。我们在不配蒙恩的情况之下，因着神格外开恩，本来是不应该得的，得到这个才是叫恩惠。所以能够侍奉神是恩典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清楚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才知道自己是不配，是满身污秽的罪人，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浪子的比喻，当这个拿了爸爸一半家产走了去花天酒地，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他回到爸爸的家，他自感不配，他对爸爸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那个体会是因着自己真的看到自己那种完全败坏，完全的不配，能够讲出这句说话，是因为看到深深看到自己实在的境况。我们本来是不配去承担，本来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他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。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本来是不够资格的，是不配得上去侍奉的，但是神给我们能够够资格去做，也都可以升任去做，他给我们能力去做。所以能够侍奉主不单只是神给的恩典，站得上这个地位或者可以去承担，更加是神给我们力量去承担。侍奉要认定我们原不是全自己，乃是全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。全自己即是宣扬吹捧自己，讲自己有几叻，使自己在别人在人的心目中被高抬起来，令人觉得自己很叻，看得起你，是尊崇你。但是全基督刚刚调转，放低自己，高举神，荣耀神。所以要认清侍奉的对象，要认定我们不是全自己，凡是侍奉的人都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所做的是做在主的身上。虽然侍奉的对象是人，好像做在人身上，但是其实是服侍神，因着侍奉神而服侍人。所以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叫神得荣耀，因着神的缘故去使人得到建立。侍奉要坚持，将 暗昧可耻的事弃绝，不行诡诈，不谋讲神的道理。在第一和第二节圣经里面叫我们看见有三个的不，这三个不，第一个是不沮丧，第二个不是不行诡诈，第三个不是不参运神的道。不沮丧就是不畏缩，遇到困难不放弃，刚强为主作见证，不退后。不行诡诈即是不用搞诡的手段，不用社会上一般人政治手腕，社会上所用的手段不可以行在教会，不可以服侍神，只是要行出神的心意。不参运神的道，在原来的意思有沟水，好像煲汤加点水下去，那意思就是混乱，加了东西下去，或加或减，都不是正确宣讲神的话语的方向。不曲解神的道，即是不乱讲，不可以断章取义去解释神的话语，要前后一致，不可以将自己的意思加入去，亦都不可以以自己的意思去支持，用圣经去支持自己所做的事，要按照圣经原来的意思，神在当时启示感动圣经的作者，按住那个背景去解释，将神的话语清楚按住真理解释出来，这个才是服侍神的方向。服侍神的宗旨是为叫神得荣耀，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因为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我们一切的侍奉所做的都是愿荣耀归给神。当神赐给教会有不同的恩赐，有人有这种的恩赐才能，有人有另外一种的恩赐才能，全部都是为了互相配搭，要建立教会，要叫神得荣耀。恩赐时时都会有一个的危机，这个危机是当人觉得自己好有才能，可以做得到，就会容易引起骄傲的。所以要时时校正侍奉的心态，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。有一位的作家，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、很成功在商界里面的人，他说一句说话，他说只要你在不对金钱、对赞赏或者对名望感到兴趣的时候，你就会达到成功的高峰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呢？话说呢，从前有只乌龟好羡慕啲雀仔喺天上面飞，咁佢就谂咗一个方法，点可以上天飞呢？自己做唔到，于是就挨两只雀仔担住树枝两边，佢自己就含住树枝，雀仔飞上天就带咗佢上天啦。乌龟正喺天上边心花怒放嘅时候，听见下面有人在那里叫，谁这么聪明想到这个方法啊？他立刻就说是我啊，一擘大口说话，立刻由高空跌下来， 粉身碎骨。人在被表扬、在被赞赏的时候，本来很谦卑的心，很快即刻就会吹下吹下就膨胀起来了，个人越吹就越大。如果要保持谦虚的心，一定要认定，其实我所有才能、所有做得到的事都不是自己能够的，是主赐给我的。除非认定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一切的才干或者被人优胜的地方，其实都是神所给，目的是要荣耀神，不是要吹捧自己，将荣耀归给自己。看到这段经文下面，你会看到有几个的对比的。首先来就是宝贝和雅器的对比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瓦器里面有宝贝放在其中，其实有背景这样讲话，以前的那阵时古代的人炼金呢，有些是用瓦器，用这个瓦的器皿很容易整碎它的，就将金放在那里炼金的，到炼成了之后就打碎这个瓦器，就拿了金出来。无论是怎样，我们被形容成为瓦器，即是说本来是很平凡，是没什么价值，很容易打碎，很脆弱，很卑微的人，其实我们本身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圣经说我们有宝贝在里面，很贵重，很有价值。宝贝在瓦器里面，能够显出神莫大的能力，在人的软弱上面有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够做超过本身原来可以做得到。在侍奉的经历里面，你都会体会过去这么多年，当你愿意将自己交在神手里面去服侍神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事以前你没有做不到的，今天神都给我们力量是承担做得到，超过本身软弱的能力可以做到。所以宝贝在瓦器，是神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彰显。第二个的对比是生和死的对比。你有没有发现在几节的经文，十至十一节里面呢，加上第十二节，你会看见有很多个死和生的字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基督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又是我们这些人在身上是要显出耶稣的生，但是先要死，好几次重复讲的。第十二节也都是这样讲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人的身上发动，先死而后生，没有死就没有生，很特别的讲法。神中道牧师的解释就说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在其他人身上发动，就即是说当死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在这里运行的时候，生命就在其他人身上做工运行。即是说自己如果不死，就不能够带给人的生命。这个解释也都是指到当时的服侍神的保罗， 一班的使徒，他们甘心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逼迫，被人唾弃，但是仍然勇敢忠心传扬福音，基督荣美的生命就藉着他们在软弱的人身上被人看到，这些是属于耶稣的人。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很多句都是他们 认定这些人就是跟从耶稣。如果要人家看见一个基督徒是真是似耶稣，首先这个败坏的生命要死，同耶稣一起同死，才可以同耶稣一起同复活。第三个的对比，毁坏和更新。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一个刚刚相反的，日日毁坏，但天天更新。按着人生理的进程，我们的身体是一开始成长停止，在有人说二十几岁，有些说二十四，有些说早一点，总之是一开始停生长完，我们整个身体已经是完成，不再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开始步向衰残，只有日渐的毁坏。但是属主的人的内心就可以在灵里面日日更新，即是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个是里面的生命可以扭转这个世界上面败坏的趋势，世界上面一切的东都是会逐渐旧逐渐毁坏，但唯有在神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不住的更新。第四个的对比就是自暂自轻和极重无比。经文说，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一个很大的相反的形容，就是很短暂很轻，去比较很重是无限量永远的荣耀，短暂去对永远。所以第五个的对比你要看见是短暂和永远的对相对，以及所见与所不见的相对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这个对比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看法，在这个人生里面，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些会过去的一切的东西，而是我们是看到所不见的。在原来的意思是说定睛在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上面，就是我们的眼定睛在永恒那里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基督徒所做的事虽然在今世会过去，样样都会过去，但是在永恒里面神永远纪念。在侍奉里面，我们学习得力的源头。第一方面，在第八节至第九节，我们看到原来神给我们有冲破困难的力量。第八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侍奉不会一帆风顺的， 人生都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是在实际要面对的一切里面，神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的。经文提到有四面受敌，有心里作难，有遭逼迫，有被打倒，这些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。但是你会看见刚刚有一个的引致的结果是相反的，四面受敌是不被困住，虽然心里作难又不至失望，遭逼迫又不被丢弃，虽然被打倒都不死。你刚刚看见一个完全可以超脱的不同的情况出现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成为我们力量，侍奉当中能够有冲破困迫的能力，靠着神可以有力量去胜过。因为经文另外一个翻译是要发出莫大的能力成就大事，又以显明这能力是来自神，靠这能力我们虽然屡遭厄困却不屈服。你看见一节圣经里面三次提到神的能力，神的大能，这个能力是不是来自自己，是来自神，靠着神是有力量可以冲破这些的困难。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的境况在人生当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全然平坦的，在侍奉里面也都会遭遇困难的，但是神给我们的肯定就是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，靠着主可以行得过，靠着主可以胜过。亚历山大是中世纪希腊的一个被称为长胜勇武的君王，他带领军队 打赢了很多的仗，征服了欧洲亚洲不少的地方。一次当他带领大军浩浩荡荡这样横跨这个海峡，这个海峡就是刚刚连接欧洲和亚洲的达尼尔海峡，他要打波斯，但是他们的大军是经过一条河流，这条河刚刚是水涨的时候，流水滔滔不绝，是非常之难去涉过的河水过河。于是有一位的将领就向亚历山大进言，他说不如等河水退了我们先过河啦。亚历山大笑笑地这样说，我们既然能够渡过那个这么险要的达尼尔海峡，但竟然会怕一条这样的小河怕过不到吗？那岂不是很羞耻吗？当说了这句说话的时候，全体大军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过了这个河，还攻打赢了这个波斯。法国文豪 Hugo 这样说，他说神给人一份困难的时候，同时都会给人有一份自力和加倍的勇气，这个就是宝贝在瓦器里面的勇气力量。基督徒虽然面对外在的压力，但靠着神里面有应付压力的能力，是没错，外面是有压力的，是感觉到困难的，但是靠着神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在侍奉当中你可以经历 宝贝在瓦器里面的大能，神在我们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克胜一切的困难，也都是在人生当中无论如何艰难，你都会经历有神在里面，有胜过困难的能力。我们侍奉不要只是看眼前，圣经里面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，是凭着眼见。如果只是看目前，前面的困难可能会打低我们，叫我们的心下沉，但是圣经叫我们将我们的眼担高，望向神那里，靠着信心，我们有不同的体见。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圣经没有否定是有苦楚，在人生当中，在侍奉当中，你都会经历难处有困难，但是在背后有神的恩典。这些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会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成就神极重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所顾念的不是只是现在看见目前很大的困难，而是看到有神在这里掌管着一切，有神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起去面对，也都看到我现在所面对的在人生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不会永远都是这样，将来神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面对这些，而且当一切为主摆上的时候，在永远永恒的里面，神会纪念。在侍奉当中只是靠主的力量，你就会向前不退后，靠自己一定失败。我们过了中秋节不是太久，月亮反映太阳的光，所以越到风中秋就分外明。月球本身是没有光的，它是要面对太阳那面才会有光的。月亮反映太阳的光才发光，其实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一个败坏软弱卑微的人，只有容让耶稣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发出，我们才可以反映神的荣美。何时这个人阻住了神，这个败坏的性情阻住了神，就不能够发出神的荣美了。这个也都是回应上一章的圣经我们读过的那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即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阻隔这样将神的荣耀反照出来，就能够让人看见神的美好。所以如果我这个败坏的人是隐藏在神的里面，神就彰显了，人就得到生命。经文所提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这个死即是一个败坏旧人老我的天性，不要让他出来，不要让他能够活跃有行动，即是死，而且是时时刻刻这样做，才能够让耶稣基督的新生命，他的生在我们身上流露 即系显明出嚟。败坏我唔死，主唔彰显，自我太大，唔单止遮住神嘅荣美，更加遮住人。喺人睇我哋嘅时候，只睇到我哋丑恶嘅败坏嘅我，而睇唔到神喺我哋嘅生命上面流露。滕根辉牧师讲：我身上带着耶稣的烙印，我永远属于他。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在我生命中印填，消声化世界。在这烙印之前，入殓吧，死亡。在这烙印之前，欢呼吧，前进吧，你们这一大群同受烙印的伙伴。同牧师所讲的就是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即是让耶稣基督彰显在这个生命，让这个败坏的我能够和基督一起死。同牧师也都提醒在他教会里面每一位侍奉的弟兄姊妹，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在当中我引述他的教导和大家一起分享。首先他说，神看重侍奉的人是过于那个人所做的事，就是如果人不得神喜悦，所摆上的所做的事都不得神喜悦。神的工作是比人的工作更加重要，所以不是靠自己，是靠祷告，靠神自己去工作。在侍奉上面也是要提醒，生命的见证比言语更去讲更重要，爱心也都比一切恩赐和知识更重要。一个人的品德比徒有热心是更加重要，圣灵的恩膏比口才更重要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，彰显不到神的荣耀。爱心比一切恩赐和知识更重要，人生命的质素的增长比做得多少更加重要。不是不做事，但是在比较上来看，要人知道，或者要神知道，做给人看，或者做给神看，为神而做，给神知道，给人知道是更重要。动机比行动和工作重要，顺服神的旨意比工作上面要求我们所谓的成功更加重要。盼望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是蒙祂悦纳，我们为主的摆上真能够荣耀神，又能够建立人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藉着经文给我们的提醒，使我们软弱的人本来是没有资格，也都是不配去侍奉你，但是主你就将这个责任，这个的职份托付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见证你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你的荣美，要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去完成你交托我们的使命，在生命当中见证你，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